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464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走出消沉，师父引领我在修炼路上前行。作者东北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3年3月6日。1997年修炼法轮大法以来，我的这段人生里充满了幸福与快乐。这幸福与快乐是师父和大法给予我的。因为中共迫害大法，我的这段人生也伴随着苦难和辛酸。每当我回想起这20多年的修炼历程，眼泪就会情不自禁地流下来。第一部分，走投无路时求神，神真的来了。上世纪90年代初，我大学毕业，被分配到东北某市工作。到1996年的时候，我几乎满身是病，鼻炎、气管炎、脾大、胆囊炎、肾炎、肝两个加号，肠炎、盆腔炎、颈椎炎。那时我刚刚30出头，脸蜡黄的，活动活动就浑身出虚汗，经常住院，工资每月才几百块钱，开了工资就赶紧去抓药，还得省出钱留给农村的父母，他们供我上大学不容易。中医、西医、特异功能治病我都看了，钱也花了不少，可是身体一点也没有好转。万般无奈，我写信告诉父母我的情况，没想到我的父母马上给我邮来一个包裹，里面有一本转法轮，还附有一封信，信中告诉我，不要害怕，你很快就会好，看看这本书。我知道我母亲以前有肺心症，父亲有冠心病，他俩于1995年练了法轮功，后来他们的病都好了，这些我都知道。但是无神论的我还是相信实证科学，说练了功不用吃药就能好病，我还是不相信。不过现在我走投无路了，就试试吧。当天晚上我就开始阅读转法轮，我刚刚看了几页就被吸引住了。书中的内容博大精深，涵盖了古今中外，天文、地理、历史、化学、物理、天体物理、高能物理、哲学等等，我以前从没听说过的知识。师父也讲了人为什么有病，怎么驱除病业。看着看着，我发现这不是一般的书，这是一本教人如何修炼的天书，这是佛法修炼啊，原来真有佛呀，我终于看到了希望，原来我还有救啊。第二部分，是大法让我变成了好人。学大法后，我首先要求自己按真善人做个好人。以前和有的同事因矛盾不说话，我主动找到他们和好，监督丈夫不收礼，不花公家的钱，改掉以前行贿的坏毛病，再也不给大领导送礼。我告诉丈夫只管低头努力工作，升不升迁随其自然。我自己当然再也不贪单位的钱财，对于那些飞来的不义之财也能正确处理。有一次我到商场买背包，没想到回家后发现包里有4000多元钱和1000多元的邮票。我和丈夫马上返回商场，问这包是否有人用过，他们矢口否认。得知真相后才承认是老板娘用过这个包。售货员千恩万谢，我告诉他我是因为学了法轮大法才这样做的。想想以前，我出差为了多得100多块钱，让老板填写虚假账目，这种行为在当今都见怪不怪，而在大法弟子这里却是一片净土。我们像是浊世的清廉，出污泥而不染。在家庭中，我也按照师父要求的做到对家人好。我丈夫兄弟5人，他是老四，其他4个兄弟因家中有事都向我们借钱，而且数目不小，用钱时间又长。其中2位大伯哥有了钱也不还我们，而是先给自己买车。我心里有时也过不去，但想到自己是修炼人，没有跟他们产生矛盾。我 我眼睛最大努力孝敬老人，老人吃穿用的花销主要是我们负担。我还主动让丈夫在老家给老人盖了房子，花了5万块钱。而其他妯娌们连厢房都不愿让婆婆单独居住，给老人养老送终，我们也是主力。我心里有时也不平衡，每当这时，我就背师父的经文《境界》。背着背着，我心里就释然了。我知道师父在看着我，我不能让师父失望。不只是我自己按真善人做人，除了监督丈夫外，我还这样教育自己的孩子。我儿子不到3岁就跟我修炼大法，从小他就知道按真善人做个好人。我因为不放弃信仰，遭到中共多次非法关押，每次绑架我的时候，都连带我年幼的儿子一起抓走。他最早一次被抓时还不到5岁，那是1999年10月。我和儿子被非法关押在单位近10天，每天晚上他都嚎啕大哭地喊着：“回家，回家。”有时我被非法关押的时间长，因为丈夫在野外施工无法照顾孩子，儿子就寄养在别人家中。丈夫休假时既当爹又当妈的照顾孩子。每次想起我被绑架时父母丈夫的哭泣，想起儿子撕心裂肺的哭喊，我都会泪流满面。多少在大法中沐浴着幸福的家庭，因中共恶党的迫害而妻离子散，家破人亡。我们党委书记曾叫嚣，共产党不让你做好人，你就不能做。我没有向邪恶低头，始终按照真善忍的法理做一个好人，向世人讲述着法轮大法的美好和迫害的真相。2010年，在年迈的父母和儿子的哭声中，我被恶警拖出家门，被非法关在监狱4年。在我被非法关押1年后，我父亲在悲愤中离世，去世时喊着我的乳名，而那时我正在中共的黑监狱遭受酷刑迫害。我身边时常有人说，法轮功还是好，不好能这么打压，还有这么多人坚持吗？是的，我们用生命来捍卫的宇宙大法，拯救了无数危难中的人，也使越来越多的人识破谎言，喜闻大法，走上了返本归真的道路。第三部分，克服怕心，走出去，面对面讲真相。被非法关押4年后，我回到出生地，在那里我找到了同修，我和一位教师同修互相配合，主要是面对面讲真相，发真相资料。那时我的怕心还没有去掉，所以都是我白天打印资料。同修下班后，我用电动车带着他走站牌去街市，我们一边讲一边发，效果非常好。一般都是我发正念，同修讲。后来同修提出说，这样效率太低，最好咱俩一起讲，你一定能行。我以讲不好为借口，掩盖着自己的怕心。后来师父点化我，我多次梦到自己拿着真相资料追着给别人讲真相，看来我必须得迈出这一步了。慢慢的，我也能试着面对面讲真相了，这样效率一下子就高起来了。来到一个站牌，我和同修一同一个人边讲边发，发完后迅速离开。时间一长，我锻炼得越讲越会讲，有时同修讲不退的人，我过去配合他，很快就讲退了。有一次我俩跨在车子上等红绿灯，红灯时间不到1分钟，我迅速地给我左手边的一位男士讲了真相，并做了3退，发了资料。同修说，你现在真行啊。我知道如果没有师父的加持，没有同修的督促鼓励，我可能一直也迈不出这一步，一直也张不开口讲真相。自从我能面对面讲真相后，同修上班的时候，我就自己一个人出去讲，走站牌赶大集。有一次我准备第二天到一个我从没去过的集市讲，有同修告诉我，那个集市便衣很多，曾有多名同修在那里被绑架。 因起了怕心，我决定第二天不去那个集市了。晚上，我做了一个清晰的梦。我走在大街上，街边的一个门开着，里面站着我20年前的同事。他见我走过来，扔出一张纸条说：“给你个名单。”我弯腰去捡的时候，他说：“你去把某某这几个人给退了。”醒来后，我想，名单都给出来了，不去行吗？第二天，我照常去了那个集市，想退了好几个人，每个人都像等在那里一样。我说：“给您一本书看吧。”他们都毫不犹豫地说：“好啊。”我问：“听说过三退保平安吗？”他们说：“从来没有。”于是我给他们讲真相，做三退，他们都非常感激，千恩万谢的。其中有一个人，我一讲，他马上把自行车支在路边，像在那里恭候一样。如果我不来，师父安排的这些有缘人不就不能得救了吗？所以每当我起了怕心，想偷懒的时候，我就告诫自己，师父安排该得救的人等在那里了，不去不行。第四部分，我找到了一把面对面讲真相的钥匙。现在的人被中共的无神论洗脑洗得信神的底线很低。我讲真相的时候，经常听他们说的一句话就是：“我什么都不信，我就信我自己。”一下子把我拒之千里之外。有的人虽然嘴上这么说，但其实有很多地方，特别是农村，逢年过节家里都供奉点什么。他们说什么也不信，只是不想听真相。他们这些似是而非的说辞，只是拒绝真相的借口。有一次，我给一个农村干部模样的人讲真相，他也是这一套说辞。我问他：“你家里过年的时候敬天地、拜神明、祈求保佑吗？”他说：“当然，求得健康平安。”我说：“你是党员，是中共的无神论成员，中共讲战天斗地，天地神明想保佑你都没有办法保佑你呀。”他看起来很吃惊，我顺势给他讲了真相，他表示愿意三退。在农村这么讲效果非常好。有一次我在集市给几个人讲真相，我说：“党团队是无神论成员，天地神明不会保佑无神论的成员。”他们纷纷表示退出。这时远处驶来一辆电动三轮车，一个50多岁的男子拉着他的妻子，可能他隐约听见了我说话的内容。来到跟前，他停下车来问：“我是党员，怎么了？”我就把以上的话告诉了他，他毫不犹豫地说：“给我退了。”说完拿着真相资料，欢天喜地地开着车跑了。我在讲真相时还告诉听真相的人，因为人类道德败坏，已经天理不容了。现在老天在分好坏人，好人要留下来，坏人要淘汰掉。你能听到这个好消息，说明你是好人，老天要照应你，你一定不要辜负了天意。我告诉你这些，不是让你反对谁，也不是让你信什么，只为了在将来的灾难中，你能平安地留下来。那一天，你一定会见证你的福分。听到我这么说，一般人都会很高兴地接受真相并三退。我知道是师父给了我智慧，让我越讲越会讲。第五部分，在我消沉时，师父引领我前行。大法被迫害20多年了，在这个紧张压抑的氛围中，我经常觉得自己再也无力前行。1999年720以后，我觉得自己在全力的证实法，做着三件事，可是20多年过去了，迫害依然存在，正法好像遥遥无期，看不到尽头，而亲朋好友的不理解也使我感到越来越大的压力。我丈夫的收入足以养家，而我们单位效益又不好，所以大法被迫害以后不久，我就离开了单位。因为丈夫在外施工，所以我常年自己在家带孩子，做这三件事， 我儿子两岁半时就得法，所以进京上访去公园练功正实法我都带着他。他从幼年起就跟我一起多次被抓。最后一次我被绑架时，当警察把我拖出家门的那一刻，他追在后面哭喊着妈妈。每当我想起他跟我遭受的这些磨难，我就会泪流满面。但已经长大的儿子会安慰我说，妈妈，那就是我修炼的路。后来因为我被非法关押，我没能为老父亲养老送终，以至于不明真相的亲人不能理解。我的大学同学很多人都跟我分配到同一座城市，他们一路升官发财，因为听信了中共的造谣宣传，他们对我多次站出来证实法，给世人讲真相很不理解。虽然大法弟子明白法理，知道我们将来得到的是什么，但没有去掉的人心经常使自己感到心酸与自卑。因为我被非法关押期间我的房子出租，所以走出黑窝以后，我回到了我的出生地，那里离我工作过的城市几千里路。在那里我跟同修配合出去面对面讲真相，我户籍所在地的警察多次千里迢迢地跑到我老家骚扰我的亲人，甚至当众翻查我亲人的手机。他们想找到我，让我在老家办暂住证。他们的这些行为给我的亲人带来恐慌，也造成很大的压力。所有这些压力经常使我消沉。有时我骑着电动车寻找能救度的世人，面对着茫茫众生，想想曾被人当面把真相资料摔在地上，被威胁举报，被辱骂，曾经为了救他们被关押，被折磨，我会突然悲从中来，停在路边，跨在车子上就抹起了眼泪。等心情平复后，我擦干眼泪，再继续寻找那些可以救度的世人。有一次，我和上文提到的那位教师同修出去讲真相，那天她心情很不好，她丈夫早逝，留下个有病的孩子，家中还有老母亲要照料，学校还时不时地迫害她，这些重压经常使她消沉。以前她心情再低落，只要一走出来讲真相就容光焕发，像换了个人一样。她说，只有走出来讲真相才是我最快乐的事情。可是那天她儿子又发病，她心情一直没有调整过来，她流着眼泪说，我今天心情不好，讲不了了，你自己去讲吧。看着同修离去的柔弱背影，我心情沉重地转身独自前行。晚上我心里对师父说，师父啊，什么时候结束啊？我真的承受不了了，我不求圆满，修到哪儿算到哪儿，快结束吧。那晚我做了一个梦，我进了一个房间，房间的墙有点掉皮，里面摆满了上下铺，每个铺位上都挂着一个圆形的标签，上面写着数字。有人拿了一个标签对我说，这是你的位置，别后悔啊。我从梦中惊醒过来，说，我不要那个位置，我还得修。我还有很多心没去掉，还有很多该救度的人没有救，我怎么就不想往前走了呢？其实师父时时都在我们身边看护着我们，鼓励着我们。一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，我高中时的班主任领着我来到一个新班级，老师向同学们介绍说，这是我们班新来的化学课代表，他叫某某。有同学问老师，他怎么样啊？老师说，他相当不错。醒来后我又充满了信心。第六部分，讲真相中发生的奇迹。我们单位有位司机，大法弟子给他讲真相的时候，他没什么好话，不愿听也不相信。2005年他工作时被砸坏了脊椎，不能上班。我曾看见他的家人搀扶着他去医院。有一天晚上，他给我打电话问法轮功能不能治病。我告诉他，大法是修炼，不是治病，但真修师父会给你净化身体。他说， 我实在让病磨得扛不了了。我给了他师父在广州讲法的光盘。第二天晚上，他打来电话说，我不信。我说，不看你就给我送回来吧。他说，我再看看吧。第三天晚上，他又打来电话说，我家电视冒了一股烟儿，然后一位穿着黄色袈裟的佛出现在我家客厅。哎呀，原来真有佛呀。他本来是躺在沙发上看电视，看到师父法身，他赶快坐起来看。不长时间，他的病完全好了，他又出去工作了。但是不长时间，他告诉我说，我不能练了，练法轮功不能做坏事，我抽烟喝酒戒不了，我还得偷着卖油，这不给大法抹黑吗？但他让信佛的妻子学了大法，他的说法是，法轮功真有神，你学了法轮功，你以前的病就好了。再一个，我骂你，你还不能骂我了。他妻子从此走进了大法修炼，成了一个精进的大法弟子。他本人虽然不学，但从此谁要说大法不好，他都不让。我表弟媳颈椎病多年，后来发展到头疼，花了很多钱也没治好。大概2015年，我给他讲真相，他想看大法书，于是我给了他师父广州讲法光盘。他看的时候打了一个盹儿，一点头醒来时，看见一道金光闪过，金光里面还有字。从此他的颈椎病好了，他也走进了大法修炼。有一天晚上8点多，天已经黑了，我和同修在大路边讲真相，看见一个70多岁的老人推着一辆电动车从南边走过来，一问才知道老人的车子打不着电了，他已经推了好几里路了，因为天黑没有修车的了，他还得推好几里地才能到家。我们开始给他讲真相，但他找各种借口不想听，给真相资料也不要，中共的组织也不退。我们告诉他，你退出来明白真相会有福报的。他答应退出中共的团队组织，并接过了真相资料。就在他接过资料的那一刹那，他的电动车指示灯亮了，他说，有电了。顿时他好像明白了什么，连声说，谢谢。在我身边发生的这种奇事很多，因为篇幅有限，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。法轮大法是佛法，中共恶党的造谣抹黑挡不住法轮大法照亮寰宇的伟大光辉。越来越多的众生明白了真相，越来越多的有缘人走进了大法修炼。在剩下不多的时日里，我会努力做好三件事，修好自己，多救众生。
请听2023年3月6日大陆各地简讯及交流。请听第一篇文章，转变观念，病业消失。作者重庆大法弟子。我在大法中修炼了20多年了，经历了许多磨难，也闯过了不少的关，病业会时不时的出来考验一下。每每有病业出来考验时，我都努力从法中去悟，是不是师父在考验我坚不坚定了呢？是不是哪儿被另外空间的邪恶生命或旧势力钻了空子了呢？凭着在大法中悟出来的法理，走过了一关又一关。然而， 这次中共病毒在中国大面积迅速传染，作为大法老弟子的我，也出现了和身边常人一样的症状，剧烈的咳嗽，想忍住别咳都憋不住，头晕，全身痛，肺里痛，眼睛充血等等，和常人感染者没有区别，也和一些常人感染者一样，一个星期好转了。在这期间，我心里明白，我和常人不一样，我身体的每个粒子都是功构成的，病毒一上来，功就会消灭它，我的一切粒子都是同化真善忍大法的。一个月后，表面上我的身体完全恢复了，可是我没有对别人和同修说过，我的肺部还时不时的痛，甚至吐痰偶尔还有血丝，伴随着隐约的咳嗽，我知道我该好好的悟一悟了。静下心来，听听同修的交流文章，静心的学法，我还是首先确定20年来走过观难的经验，把生死交给师父来安排，或死也没什么可怕的，只是遗憾没有完成好救度众生的使命。其次，师父给我安排的闯关的业力我承受，旧势力及邪恶烂鬼生命钻空子加大加强的业力和观难我绝不承认，哪儿来的回哪儿去，在发正念中清除他们，让他们自己承受。当我又升起了无数次这样闯过病业关的正念的时候，忽然间师父让我悟到了法理，转变观念，转变人的观念，用修炼人的思维看世间的病业。今生在世间，我活了40多年了，减去幼儿时期不记事的几年，修炼的时间和常人时光各占一半。我能用前20年的时间把人身体的不正常看作是病，我为什么不能用后20年已被师父推快无数倍的时间去纠正那不是病呢，而是活生生的业力，是业力轮报造成的身体不正常的呢？悟到这一点后，我闭上眼睛，忽然感觉世间在我眼前急剧的缩小，小到成为了一个点。当我再睁开眼睛的时候，我满脸笑容，一个念头定在我的心里，人间处处是假象。另有一个思维就是，病的念头在我这儿已悄然消失，肺痛和哮喘也瞬间消失，感觉全身特别轻松。个人认识，希望我的这个认识过程和感受能对还在闯病业关的同修有所帮助。请听第二篇文章，排除干扰，保持一个好的学法状态。作者：江西大法弟子。我们修炼人都知道，只有学好法，才能更好的助师正法，才能更好的救度众生，圆融师父所要的。我自己也是因为在学好法上有突破，才在以后的正实法讲真相中有了大的变化。明慧网有一篇同修交流文章中，讲到同修用95天背了一遍转法轮，这篇交流文章竟然瞬间扫去了我背法的障碍，加入到背法中来，以后也一定不会再放下。我身边的一位同修 A， 他学法状态的变化让周围的同修见证了师父伟大，法的伟大。同修 A 是1999年前得法的老弟子，当年到北京护法时，因为不报姓名，曾经8天8夜米水未进，还被倒吊着毒打挨冻，他都没觉得难。可他从开始修炼，在学法上就遇到了巨大的磨难，拿起书就要睡觉，而他又没有文化，大部分字还不认识。这么多年在学法上，他没有大的改变，自己也急得哭了好多次。2021年夏天，在大家的鼓励下，同修 A 终于开始抄法了。他没有文化，迫害初期 他买了一大盒粉笔，在墙面上写“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”，就成了他抄法的基础。开始，一页法要抄三个小时。抄法第一个星期，虽然没抄几页法，可他来到小组学法时精神抖擞，完全没有睡意了。巨大的反差让许多听闻此事的同修拿起笔抄法，同修 A 的修炼信心也大增。然而，修炼没有一帆风顺的，不久他又开始犯迷糊。同修 A 不灰心，因为只要拿起笔，他心里就很舒坦，自己也想抄，所以他一直坚持着，花了一年时间，好不容易完整抄了一遍转法轮，紧接着又开始抄第二遍，现在他已经抄到第三讲。时间一天天的过去了，师尊正法的推进，同修 A 不断的实修，今年过年之前，他的学法状态有了根本变化，学法真的不再睡觉了。在新年贺词中，同修发自肺腑向慈悲伟大的师尊表达了弟子深深的感恩。我们悟到，要想学好法，只有真心付出，行动上做到，法的威力才能显现出来。畏难的情绪是懒惰的体现形式，是三界内制约修炼人的因素，克服它，冲破它，自己就升华上来了。愿我们学好法，在修炼中共同精进，整体提高。
明慧广播电台《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》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